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大规模失业正在撼动中共的执政基础啊。第二个是中美贸易谈判成果脆弱，第三个是马斯克后悔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马斯克6月11号凌晨在推特上发帖说，他上个星期发的关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帖子太过分了，他为此感到后悔。那么马斯克之前已经删掉了一些攻击川普的帖子，他接近马斯克的消息人士说，马斯克的愤怒开始消退，他希望修复和川普的关系。那么上个星期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帖说，川普的大而美法案令人作呕，马斯克还说川普忘恩负义，是他帮助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马斯克在2024年大选期间向川普捐助了将近2亿9千万美金。那么川普强烈的反击这个马斯克，川普说马斯克如果资助民主党或者是其他共和党人，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么6月7号川普说他和马斯克的关系已经结束，但是川普之后又说，如果马斯克打电话祝福他，他不会介意啊。那马斯克和川普这次骂战一度导致特斯拉的股价蒸发了1000多亿美元。马斯克6月11号说他后悔，特斯拉股价就开始反弹啊。那么到上午10点半，333涨了 2.1%、啊、另外摩根斯坦利6月10号发表的报告指出，马斯克在推特上攻击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并不是 一时冲动，而是马斯克的精心设计、啊、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引发公众对美国债务问题的关注、啊、摩根斯坦利的报告说，马斯克将美国预算赤字和债务问题推到这个美国公众面前，目的是因为马斯克认为无论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 都有多成功，它最终都和美国的整体财务实力有密切关系，美国的财政健康是企业发展的终极锚点。摩根斯坦利强调，马斯克这次公开对抗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市场动荡，但是对特斯拉公司治理来说并不对公司的管理层来说并不感到意外。同时短期的牺牲会引发更广泛的国家层面的讨论，会让他们公司得到更大的长远的战略空间。这是第一。第二，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办公室6月11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6月16号到17号访问哈萨克斯坦，并且参加这个第二届中亚中国峰会，第一届是在西安开的、啊、就是2023年的5月，就是那是极其奢华的一次峰会，就是中亚中国峰会，当时是在西安开。那当时习近平宣布向中亚五国提供260亿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啊，这五个国家送了260亿去啊。那么中国政府当时还举办了唐朝风格的迎宾仪式，非常奢华啊。那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哎，这件事情开完了，现在开第二届了啊，开第二届再去送把钱啊。那么另外，中非合作论坛6月11号在湖南长沙举行，习近平6月11号向论坛发去贺信，习近平在信中说，中国愿意对53个非洲国家，非洲跟他建交的国家实施100%的零关税、啊、那么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5月中国对非洲进出口金额1340亿美元，同比上升了 11.2%，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是834亿美元，增长 19%， 从非洲进口506亿美元，增长 0.4%、啊、那么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 像他们零关税对非洲好处不大，因为非洲没有多少个工业品出口到中国，主要是矿产、啊、中国跑到非洲去挖矿运回来就是中国的进口、啊、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国台办6月11号宣布，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6月14号到27号访问中国大陆，并且出席福建举行的海峡论坛。你讲了吧啊。马英九在台湾接受这个在台湾什么就跑到中国大陆去啊。台湾陆委会6月11号说，马英九配合中共的政治操作，马英九的行为实属不当，而且有失立场，台湾感到非常的遗憾和不可思议，相信大多数台湾人都不认同马英九的行为。陆委会表示，中共正在加大对台湾的施压、侵扰和渗透，如果马英九仍然执意出席海峡论坛，陆委会建议马英九不要配合中共的政治操作，沦为对台的统战样板。马英九这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去福建、甘肃等地，并且参与功绩伏羲大典，这是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总统之后第四次去中国大陆。2024年4月马英九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和习近平第二次会面，那么6月15号在福建举行的海峡论坛，那没有国民党的县市长参加，中国政府很着急，所以呢就力邀马英九去捧场给压个轴啊。国民党也批评马英九自私，不顾国民党31名立委将会面临罢免投票的情况啊。那么这边有一个馆长陈之汉，这边有一个马英九啊，两个都跑到大陆去给中共站台，支持中共的统战啊，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真的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台湾要自立自强，首先要清除掉什么？清除掉这些叛徒啊！这是第四、第三、第四。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6月11号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直播时，有上海市民就问他：“你是哪国人？”陈之汉当场愣住。很长时间都不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他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不知道他是哪根葱啊。陈之汉后来回到他的车上才说：“问我是哪国人，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我是中华民国啊，要不要拿护照给你看啊？”这是装了，这后面就是演戏了啊。这个你想一下，你是哪里哪国人，你还需要考虑那么久吗？当你要考虑那么久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敢说话啊！为什么？因为你在中国大陆，你知道你说什么话会有后果，你是知道的啊。所以陈之汉是什么？陈之汉就是台湾的大外宣，他不敢对上海市民说他是中华民国啊，他是中华，他还跑到车上去。对台湾的媒体讲，他不敢在车上，他也不敢讲他是台湾人，要等那个车门关上之后啊，才敢说。陈之汉跟马英九是一丘之貉，都是台湾支持啊。那么看直播的台湾网友批评陈之汉说：“馆长之前不是大喊自己台湾人吗？啊，那么现在就忘记了自己是什么被空袭。”被突袭就忘记了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人啊。那推特博主这个独钓寒江发帖说，不知道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是在中共雕满了花朵的那坨屎上再添一片花瓣呢，还是狂舔那件绝世的艺术品啊？这个写得好啊。第五，镜周刊报道，旺旺中石集团创始人蔡衍明的四个儿子啊，同时都加入了多米尼加国籍啊，目的是用侨民的身份逃避台湾兵役啊。 旺旺中石集团就是个台湾的红媒啊，支持大陆的统战工作，结果他的儿子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们背叛台湾啊，连兵役都不肯服。报道指出，逃避兵役的包括蔡衍明的长子蔡少忠、次子蔡旺佳、三子蔡旺廷和四子蔡旺祖、蔡旺廷、蔡旺祖还没满36岁，他仍然是服兵役的年龄。台湾移民事务移民业人士指出，蔡衍明的儿子持有多米尼加护照，但是没有在多米尼加居住，一直住在中国，不应该具有侨民的身份啊。那么蔡旺廷此前以旺中集团总经理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出席统战活动，发表祖国论，引来了陆委会的严厉谴责。台湾内政部表示，台湾公民服兵役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义务，无论是否具有双重国籍还是侨民，只要年龄在18岁到36岁都要服兵役。内政部表示将会发信催促蔡衍明的儿子回台湾服兵役，不要装，要不你就放弃，你没有放弃台湾的国籍，你就要回来服兵役。第六，中时电子报6月11号报道，民进党共谍何仁杰曾经把台湾和邦交国的情报交给中国国安部，导致吴钊燮担任外交部期间有8个邦交国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交。那么中时电子报是旺旺中石创始人蔡衍明拥有，也是台湾的红媒。报道指出，何仁杰曾经担任过吴钊燮的机要秘书，主要的工作就是汇总外交部呈交给的外交文件，并且转交给吴钊燮阅读。那么所以何仁杰对台美合作、台湾与邦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熟悉。何仁杰收集了不少台湾外交部的机密情报，包括吴钊燮和中南美洲邦交国使节的谈话、会议记录等等。何仁杰取得情报后会先传给民进党党工，叫黄曲荣。黄曲荣用中国国安部的 APP 再传给中国国安部门，取得几万块的报酬。何仁杰今年2月份被拘捕，台北地检署6月10号以违反国安法起诉何仁杰。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全国6月10号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声援洛杉矶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目前已经蔓延到了美国20多座城市，包括纽约、芝加哥、西雅图、奥斯汀等等。在纽约，抗议活动从6月10号的中午持续到晚上，当天中午有几千名抗议者聚集在曼哈顿联邦广场，高喊口号，没有仇恨，没有恐惧，这里欢迎移民。随后抗议者游行到移民法院和市政厅，抗议者高举标语 ICE 滚出纽约。抗议者说他们要声援洛杉矶等城市，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纽约邮报报道说，纽约的抗议活动一度升级为与警方的对峙，有86人被捕。在达拉斯有几百名示威者聚集在达拉斯的地标，叫希尔大桥。抗议者高呼口号，终止大规模遣返。有一名身穿军装的美军退伍军人在抗议现场发声，他呼吁美军反对 ICE， 反对把美军部署在洛杉矶。达拉斯警察局表示有一人被捕。美联社指出，这一波抗议活动大多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公民表达，警方虽然有所戒备，但是大多数城市没有动用大规模驱散或者是武力。即便是在这一波抗议活动的源头洛杉矶，大多数示威也是街头集会、静坐、喊口号为主，有个别推搡冲突，但是没有出现纵火、抢劫等暴力行为，反而是6月8号的川普政府一连串的行动引发了局势的升级。第八，韩联社报道，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6月11号宣布对 Temu 罚款 3.57 亿韩元，那么大概是26万美元，原因是 Temu 的广告存在误导性。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指出， Temu 的违法行为包括第一， Temu 展示的倒计时广告限时领取优惠券，但事实上倒计时结束之后用户仍然可以得到优惠券，这被认定为制造虚假紧迫感，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决定。第二，夸大中奖概率。 Temu 推出的99韩元抢 Switch 的活动，广告暗示中奖率很高，但事实上只有一人获奖，是虚假宣传。第三，隐瞒规则。 Temu 推出邀请好友注册 APP 可以获得积分的或者是商品的活动，但相关规则非常复杂，并不像广告说的那么轻松就能得奖，而且规则被隐藏在页面的角落，消费者很难找到，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韩国不断地加强对 Temu 等电商平台的监管力度。今年5月，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对 Temu 罚款 1.37 亿韩元，大概是9万美元，理由是 Temu 向境外传输了用户的个人资料。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美国食品制造商 General Mills计划今年出售他们在中国的哈根达斯门店，要卖掉了。哈根达斯在中国有250家门店，这没有想到啊，有这么多。它反映美国企业对中国消费市场的看法有就是消费降级，一个是消费降级，一个是前景啊，前景不看好。报道指出， General Mills 已经和顾问讨论出售门店的事情。出售门店之后，哈根达斯产品将会通过超市和便利店出售。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6月11号刊发了对星巴克 CEO 叫尼克尔的专访。尼克尔说，不少买家有兴趣买这个投资星巴克中国业务的股份，并且计划这个星巴克计划把星巴克中国公司的门店从现在的8000家增加到2万家。他的对手瑞幸有18000家。星巴克是按照麦当劳的方式在中国发展，就基本上他是想卖掉一部分股权，那么获得回报，获得一部分资金再开新店，这样的话可以大规模的扩大他的市场份额，并且减少他自己的风险和他的投资。第九、第十，快科技报道，拉布布是目前全世界最火的盲盒玩具啊。6月10号在北京永乐拍卖公司拍卖会上，有一个真人大小的薄荷绿色的拉布布玩偶拍出了108万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创造了盲盒玩具的拍卖记录啊。那么这次拍卖总共拍出了48件拉布布藏品，总成交达到373万人民币，有一套40厘米高的拉布布雕刻雕塑拍出了51万人民币。拉布布是香港艺术家这个龙家生2015年创作的卡通角色。那么2019年由中国的上市公司泡泡玛特引入盲盒市场，结果就大火啊，非常火。过去一年拉布布因为偶像效应爆红，那么有很多很多名人，包括贝克汉姆啊、哈雷娜等等啊，都非常喜欢他，都展示他们自己的拉布布玩偶。拉布布玩偶这个把拉布布放到盲盒里面，最早的卖价大概是7-8美元，那么现在已经涨到了有的卖到40美元啊，20-30-40美元都有，而且还买不到。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消费者凌晨排队买这个拉布布盲盒。泡泡玛特5月20号宣布，这个暂停在英国16家门店的拉布布销售，理由是安全问题。在二级市场，拉布布的盲盒稀有款可以卖到上千美元啊，曾经有人说卖过7000美元啊，所以拉布布很火。拉布布火了，就给 泡泡玛特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啊。去年泡泡玛特全年营收达到130亿人民币，同比上升 107%， 净利润达到34亿人民币，同比飙升了 158%， 185%、那么国际市场的营收51亿，占总收入的 39%， 那么涨了三四倍啊。这是第十一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如果北约不减少在东欧的军事存在，不停止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攻击武器，乌克兰战争就不会结束啊！我不知道他跑出来讲这干啥。里亚布科夫说，北约扩张是乌克兰战争最根本最尖锐的问题，美国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消除根本矛盾啊，减少北约在东欧的驻军，才能增加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啊！就不知道他讲来干啥。12，中国天气网报道，中国今年第一号台风叫蝴蝶，6月11号在南海生成，那么6月13号凌晨在海南岛南部沿海登陆，6月13号晚上在广东的西部啊，就是广西沿海再次登陆啊，就是穿过了雷州半岛。那受到这个蝴蝶登陆影响，海南、广东、广西6月11号到13号将会迎来强降雨啊。那么随后雨带会延伸到湖南、江西、福建等省。那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广东、海南启动四级响应啊。海口宣布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6月12号上午停运直到6月13号上午。那么今年第一号台风比往年明显是晚了很多。以往通常3、4月份就有，现在到6月份才有这个台风。那么现在就是海南、广东、广西都要注意啊，注意安全啊。13，台湾中央气象署通报，台湾东部外海6月11号晚上7点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那么台湾岛震感最大的地方是台东县啊长滨乡，地震震级分别是6级弱，台东花莲4级啊，新北桃园是3级，台北市是2级啊。中央气象署对21个县市发出国家级的警报。那么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明显的灾情，花莲县有电线杆倾斜，没有造成伤亡。台铁台北捷运在地铁之后放慢行车速度，20分钟之后恢复正常。中央气象署说，未来3天有可能有5级以上的余震，不过有30公里深，应该问题不大啊。那么台湾是处在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的边界，它就经常发生地震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52次有感地震。最大的一次是1月2号嘉义县的6.4级地震，当时有50人受伤啊。这是第13、14。华尔街日报报道， IBM 在6月10号宣布，它将会在2029年之前建成全球第一部大规模可容错的量子计算机啊。2029年啊之前会建成一个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容易出现不稳定啊，那么需要量子纠错，也就是要加入识别和处理计算中的错误啊。那 IBM 新建的量子计算机在量子出现错误的时候也可以运算算力那么算力将会达到现在量子计算机的2万倍。那么目前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都在开发量子计算机，那相信量子计算机将会是下一波科技革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大规模失业啊，正在撼动中共的执政基石啊。 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国家统计局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有克强经济学。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17.7%， 17.7%。那么前五个月累计进口量下降了 7.9%， 同期天然气进口也下跌了 11%。 那么前五个月累计下跌 9.5%。 彭博社指出，中国煤炭价格暴跌，跌到了四年来的新低，买家对高成本的进口燃料需求下降，导致进口煤炭的下降。那么真正的原因是，统计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火力发电量同比下降了 4.1%。 发电量下降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需求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那么电力需求下降显然是在证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没有改变。那么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他去年年底的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今年年初啊，抱歉，他说观察城市和农村的就业数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变数。什么变数呢？就是2024年中国的农村就业人数增加了4100万。那么这个数字呢，跟同期城市的就业人数减少的数据相当接近，相当接近。那么中国城市就业的人数减少了3000多万。他这个解释是什么？这个解释就是疫情之后中国城市的创造的就业能力显著的恶化，所以有大批的农民工返回农村，或者是留在农村不走了，不进城了。那这部分失业人口在城市的失业率的数据里面不显示，但是在总就业人口中会反映出来。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失业人口，比如说失业40多岁失业，比如公司破产啦，或者是业务没有了等等，他只好干什么？开滴滴，或者在家里炒股票，或者直接就在家待着。那么这部分人口呢，就业人口里面和失业人口里面都没有，都统计不到这些人。那么推特网友Lightsword Finance 6月10号发了一个帖子，他这个帖子呢很特别，他是基于公积金的数据来推算出中国在2024年的真实失业率是 7.55%。 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可能被严重的低估。他的分析有几条，第一条，住房公积金贷款增量断崖式的下跌，他就提供了更真实的就业数据，就业的这个相关数据，这第一个。第二个，交叉检验数据对比显示，建筑行业、年轻人、私营企业这三个领域，这个失业率的压力非常突出，这第二个。第三个，通过公积金加失业弹性的模型，他建立一个模型，那么大概真实的失业率是在 6.8 到 8.3 之间，那中位数就 7.5， 我们刚才用的这个中位数 7.5、那年轻人的失业率约等于 25.7 年轻人的失业率，这跟北大的教授张丹丹他们的估计是差不多的，这是他分析2024年住房公积金贷款从原来上一年就是2023年的5076亿暴跌到去年的2637亿，跌幅达到 48%。 那么公积金贷款的余额增速 3.4%， 创十年的新低，明显低于 M2 增速是 9%。 那么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也在下降， 去年住房贷款发放了 1.3 万亿，住房贷款就是按揭贷款，同比下降了 11.4%， 比2023年降了 11.4%。 贷款数就是2023年的贷款数是29000套，那么去年跌到多少？23000套啊，贷款数啊。那人民银行同时还降低了公积金贷款利率、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利率啊，但是贷款需求仍然是断崖式的下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家庭收入预期全面下降，所以他购买房子的意愿就下降啊。那么公积金贷款衰退是就业的信号啊，就业的信号。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公积金和失业水平的传导机制有三条。第一条，就业减少会造成公积金的下降啊。那有一些企业停缴，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建筑制造业岗位流失之后，他交公积金的人就减少了，这是第一。第二，收入预期下降，收入预期下降导致公积金月缴的增速从2023年 4.5% 降到了 1.2%、啊、就是年轻人购房的信心在崩溃，这第二。第三，隐形失业显性化，那么企业是通过降低缴存公积金的比例，实质上他们在他当他降低的时候，实质上他在裁员啊，所以但是呢，这部分裁员又没有计算到公这个官方失业的统计数据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网友呢进行交叉数据交叉验证，建筑行业的公积金的贷款占比从28%降到22.8%，制造业公积金贷款违约率同比上升了37%。还有就是年龄结构的变化，25岁到35岁主要贷款群体占比下降了11%，25岁到35岁通常都是贷款的主体，但是它这个主体呢，它占这个占比下降了11%啊。还有企业分化，私营企业公积金的贷款下跌54%，国企下跌32%，差别还是很大的啊。那他这个网友就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算法的结果，综合失业率，中国的综合失业率6.8%到8.3%，那官方的数据是5.2%，那么6.8%到8.3%的中间值是7.5%，如果按照7.5%来算的话，中国城市失业人口有3550万啊。年轻人的失业率是25.7%，那么官方数据是16%，那高很多啊。那么中国的年轻人16岁到24岁的人口有2.1亿啊。那他进一步验证，用什么验证呢？用工业企业的利润。2024年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了3.3%，今年一季度只回升了0.8%，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制造业 PMI 就业项的持续下行，那么基本上多个月都低于50%啊，50%啊，证明什么？证明招工量不足，裁员频频的发生。那么这些数据和公积金贷款断层的高度一致啊，它就描绘了一个就业全面震荡的一个场景。结论就是，中国的失业危机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严重，那么 7.5% 对比是 5.2%， 差距达到多少？ 45%、啊、基本上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推特上，这个知乎上有一个人问说，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吗？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是的，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处于失业当中。他说我住的公寓在市中心繁华的路段，以前都是满的，现在空出来很多房间，他我的左边右边对门都是空着的。他说我附近，就是我周围的这一片，入住率不到50%，就原来是满的，现在变成50%。他说前几天空调坏，找这个维修员来修，那么修空调的时候就跟这个维修工聊天， 他说现在空出来很多房间，就是因为失业，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搬走。他说现在房子空出来之后，就很难再租出去。为什么？因为现在租房子人少，就出来打工的人少，所以呢就很难租出去。他说你对门，去年11月份发现他对门天天在公寓打游戏，晚上一两点钟叫外卖。那么有一次保洁阿姨跟他讲他失业了，那么他就问为什么这么久不找工作，保洁阿姨跟他讲一直在找，找不到，放弃了，所以现在一天吃一顿饭。那么前阵子发现搬走了，而保洁阿姨跟他讲，他说欠了半个月的房租，管理员就劝他回老家，说你现在走呢，我还可以还你，这不原来押金是两个月，他欠一个月，我还能还你一个半月的租金，你还有路费，你再过一个月就没有钱可退了，所以那到时候你连路费都没有。结果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原来没有想到会有如此惨烈的失业的情况，现在情况不好找工作。昨天看到一个极目新闻的报道，说最近有个网友分享一个截屏，四川省泸州市的一个燃气公司，华润的燃气公司招聘什么？招聘这个抄表维修工，抄这个煤气表的维修工，总共有三个人，招了三个人，一个是24岁，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爱丁堡大学啊，这是考大学啊。第二个是41岁，北大国际经济和贸易专业的本科生啊。另外一个是39岁，四川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一个大专生啊。川南人才网的职员确认啊，泸州华润新泸燃气公司5月22号发布的招聘公告。那么这次呢，就是一个岗位，就抄表维修工，招聘三个人啊，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年龄在45周岁以下。那么录用人员会和华润新泸燃气公司签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在泸州的各乡镇管理所。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北大你也得去干这个抄表工啊。现在网上有一个叫失业四部曲，考研、考公、考编，耗尽自信，摆摊开店，自媒体，花光积蓄，外卖、快递、滴滴，拖垮身体，保洁、保安、保姆，放弃尊严，这是失业四部曲啊。那么综合的失业率达到 7.55%， 年轻人的失业率达不到 25.7%。这个失业水平无论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失业率啊。中国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挂一漏万啊。我们认真算过，中国现在能够实现失业救助不到 3% 啊，不到 3%。 所以我们大体上算一下，目前中国城市里的失业人口，第一个综合失业率3550万，这是按照综合失业率算出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学毕业生他基本上没有在中国的失业范畴，但是他们已经离开学校，还没有找到工作，有多少人呢？大概有3000万，大概有3000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农民工4100万除以三，再加上这两年持续的这个失业，大概是1500万，加在一起，这三块加在一起，8050万，得到救助的大概只有240万左右，那么其他的人就在城里混，城市里面混，那么找机会找饭吃，如果没有机会就会铤而走险。那么中国城市里的城中村就是大部分就是这些失业人口的 寄生之所，也是谋生之处啊。那么很多城市的情况就是凌晨三四点钟，打零工的农民工就聚集在通常特定的一些城中村啊。那么这些特定的城中村就会十字路口啊，到处都是人。这些人干什么？三四点钟就开始在那等工作啊，有人来要工作，要人的啊。那么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就会在城中村消磨时光。天黑，第三产业的小姐姐也在城中村上班啊。那现在的问题不是失业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某一个短暂失业的问题，而是当中国经济下行成为一个新常态的时候，那么大规模的失业也会成为固化的社会形态。这个形态在以往是没有见过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下行通常它都是一个不会有，不是一个常态啊，就是下行到一定的时候又回升，回升又下行。但是这次不同，这次中国经济下行成为一个新常态。为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啊，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会下行多久不知道，反正日本是下行了20年啊，那中国会下行多少年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个短暂的下行。那大规模失业它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社会形态的时候，那这种大规模的失业将无可逆转的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并且冲击中国的执政啊。那这里面会引发，首先引发的是什么？首先引发的叫代际断裂和信任危机啊。那么年轻人现在情况就是躺平啊。为什么？因为长期失业，你比如说大学毕业生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你要么去送外卖，要么跑快递啊。那么这些年轻人原来辛辛苦苦读书读了十几年，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拼了半天考进大学，读完大学结果没有工作，那这个年轻人对社会的信心肯定，原来努力就是回报，这是努力跟回报是有一个支持他把这件事做完的信仰，这个信仰就瓦解啊。所以很多人会躺平。为什么会躺平？躺平的原因跟他的信仰瓦解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中共传统是依赖稳定就业，通过稳定就业，你只要听话你就有工作，你有工作呢就有饭吃，这是一个中共的政治逻辑、治理逻辑。那你现在听话，我听话，你也没有工作给我呀。这种治理逻辑就冲突，就社会契约实际上就瓦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家庭冲击是最大的啊。现在的年轻人，一大部分就是农村的，从农村来的，你大学毕业生，那就没办法。回去是不可能的，那要不就跑滴滴，要么就不跑滴滴也没有条件，因为没车。通常是什么？通常是跑外卖、快递、外卖啊。那其他的还有做一些服务员啊，什么都有啊。那还有一些城市的这个年轻人，那就啃老了啊，就啃老了，就在家里待着。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中国的家庭就开始倾斜啊。本来呢，这个老两口呢等孩子出来工作呢，那可以减轻负担啊，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新的安排，结果啊等他生娃啊，什么带孩子啊等等，你现在这件事情就断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都找不到。特别是对中产家庭，对中产家庭的冲击更大一点。因为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更高一点，所以双方这两代人会出现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不满共振啊，不满共振，这是第一块，就是社会层面来说。从政治层面呢，那就有问题啊。 年轻人失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人口。相对于中老年人，有知识，他们读了大学毕业有知识但是又失业的年轻人，他更有表达能力，他更熟悉网络的运作，他更敏感，对政治敏感，更敏感。所以你看白纸运动非常清楚的证明什么，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的年轻人，他们一定是抗议的主体啊，抗议的主体，反抗的主体啊。所以中共的执政基础就是绩效主义，提供高增长，高增长带来就业，带来生活改善啊，这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叫绩效主义啊。那你现在经济下行，就业枯竭，毕业就是失业，那你现在你原来讲的那些话全部都失效了啊，你完全失效，你原来做出的各种承诺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共的洗脑工程是毁灭性的，你讲什么都没用，我没饭吃啊。那么还有就是地方政府非常困难，财政他稳岗没办法稳岗，因为没有钱啊，怎么稳岗？地方财政枯竭，地方债务高，缺乏资源去支持这个基层的保就业、保民生这些项目，然后呢，你政策就业政策口号化。所以基层中共的基层治理能力在大幅的下降，然后就是中共的这个洗脑工程就开始慢慢的失效。洗脑工程失效，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会增加维稳成本啊！本来你把脑子一洗，我就不用管了，就已经搞定了的，你搞不定了，现在啊，搞不定，那你怎么办？你这边就要维稳了呗。所以整个的社会秩序，它的与社会秩序的基石就没有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焦虑在蔓延啊，各种各样的焦虑，高失业率冲击整个的社会心理状态，社会心理状态它会无差别袭击，精神疾病、成瘾、随机事件。随机事件它会引发什么呢？它引发舆情。随机事件它往往会成为社会压力的一个出口，马上就引爆舆情，就不断的舆情就不断的冲击社会稳定啊。所以你还有就是失业会对婚姻、生育、消费乃至家庭伦理产生一系列的冲击。冲击最终冲击什么？社会啊，社会稳定。那你想一下，什么主旋律呀？现在谁还相信主旋律？没有人相信主旋律。还有是生娃、结婚啊，这个是年轻人根本就放弃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啊。家庭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啊，它会引发一系列的冲击。有各种各样的冲击路径。你比如说。不交社保啦，不服兵役啦，网络上的发泄啦，如果大学生毕业系统性的失业，现在大学生的失业叫系统性的失业啊，那大学生失业，大学毕业生失业，后果是什么？整个教育系统的信用坍塌。你原来说啊，我就卷一下吧，我熬过去之后，我就会有份工作。我有个体面的生活，你现在工作找不到的后果是什么？你看，你就看看这个研究生报考就开始慢慢的下跌了，今年是第一年开始下跌，你看明年肯定下跌的幅度还要大，你就慢慢的你就看到，研究生扩招之后，下一轮就会面临研究生招生不足的问题。那各个大学的研究生院就开始撤啊。所以基本上跟失业有关的各种社会形态都会发生啊，各种形态都会发生，甚至你以后这个叫什么招兵都有困难 啊，招兵都有困难，因为你的逻辑，你的执政逻辑已经崩溃了，所以失业这件事情影响是非常的大，高失业率是一场制度性的危机，这个 7.55%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高的失业率，特别是中国，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大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年轻人，年轻人 25%， 他的数据是平均是 25%， 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失业，这就包括已经在就业的人口，那大学毕业生就更不用说，大学毕业生大概的情况是五个人里面有一个就业，那你四个就失业，就这个情况。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讲久了，这我已经跳着讲，跳了很多了啊，今天的内容有点长。好吧，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第一个情况，刚才国内的朋友发消息说，上海七宝中学一个学生高考后跳楼，原因是小三科满分210，考了204。204，我的天哪，差6分满分不能去清北。我赶紧查消息，结果发现2024年11月这个学校还有一起自杀的，真的难过。是啊，满分210，考了204自杀。那我的天，这卷成啥样了。观点，中国内卷，对外却忙着砸钱。母舰军演，钱都花在军演上了。OK。情绪。登记在案的失业人员每月领取失业金，在中国能叫失业吗？更广大的失业人群在习主席的眼中连人都不算。我算过一次，中国的救助率，就是你失业了然后你得到了救助啊，多少呢？3%。100个失业的人当中只有3个人拿到了这个失业补助金啊，保险金啊。观点，今年是显性衰退，大家有目共睹。生不逢时，本该大有作为的年纪，整天战战兢兢啊。是的。情况，前几天有个同行跟我说，他不要工资上班一个月，老板决定啥？后面没有了啊。决定啥？情况，杭州今年互联网小公司裁员很多，街上的人也相比去年少了很多，都是临时工。80元的冲场工作都要抢。OK。情况，深圳、龙岗、龙华、关外很乱，都是这种失业的人，非经常出事。那现在都是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所以大家出门小心。尽量避免冲突啊。情况，我们这儿有些企业开始强制交社保，就现在这种情况，真不敢交社保。我这90后什么时候可以退休都不确定，不是不想交，是不敢交啊。社保就是个庞氏骗局。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什么？正常的情况叫台账。什么叫台账？就是我交的社保的钱，公司交的社保的钱，给我开个账号，我把钱交进去，然后呢拨出一部分给公共啊，共享部分啊，那么其他就是我自己的，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从里面领，这叫台账啊。台账，中国的是台账，中国不是，中国叫资金池。资金池就是你把钱交到一个资金池里面去，这个资金池不是你未来领钱的池，这个资金池是现在退休的人员或者是医保的人员从这里面拿钱，现在拿，他拿的不是他当初交的钱，是你们现在交的钱。你到时候等你退休之后， 你拿的钱不是你当年交的钱，是当时社保的 交款的钱，这两个钱是不一样的。那你想一下，中国人口越来越少，对吧？退休职工一年两千万，退休职工一年两千万，一年增加的新入职人员不到1200万，1000多万。所以每年中国会减少1000万在职职工，一年减少1000万，等你退休的时候，在职职工就越来越少。在职职工越来越少意味着什么？那大家交费的人不就越来越少，那资金池不就少。但是呢，你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老龄化嘛，大家退休，从资金池里拿钱的人越来越多，交钱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什么？还有通货膨胀。那意味着第一个，你越往后你的费率会越高，因为它要维持啊，费率越高，这第一个。第二个，资金池会越来越小，因为交钱的人越来越少，拿钱的人越来越多。那你那个时候，你现在交费交这么高的费率，可是到等你拿钱的时候，那不是更少了？少了，那不是公平吗？这个显然是不公平的呀！我交的多，拿的少啊。这还有就是不平等。台湾我就讲了，台湾中共讲说1000到10000，你先做一件事情，你要统一台湾，你先把所有的退休人员的工资统一了，再来谈台湾的统一的事情。台湾能做到，你共产党能做到吗？共产党退休职工拿多少钱？共产党退休职工拿到的钱比普通职工拿到的钱多少？多多少？多三倍。比农民拿到的钱多多少？多30倍。你说说看，这疯了吧？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都骗人的啊。观点，全社会整体失业率大概在2%。25年新进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失业率基本上是100%，就是新进来的没有找不到工作，是的。那但是他把灵活就业也算进去嘛。观点，更可怕的是日本。日本在那20年里，老百姓口袋里是有钱的，当然。日本原来是有钱的，日本经济起飞，60年代经济起飞。90年代他整整日本整整一代人，富了一代人，经济起飞，60、70年代他们挣了钱，挣了钱，口袋里是有钱。那么80、90年代8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基本上两代人吧，两代人富裕了，两代人口袋里有钱。中国6个钱包让你去买房，6个钱包都没有钱，全是负债，全是负债啊。观点，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已经崩塌，现在只差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情况，外卖平台女性比例确实越来越高，深有感受。观点，我父母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最好的年华被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当中，现在他们的孙辈以及曾孙辈重新进入耗费生命的循环，只有我们这一辈算是运气好，赶上了改开，所以以个人奋斗在大时代的齿轮之下微不足道。说得对，能够在恶劣的大环境中生活得很好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人都被牺牲掉了，是的。耗费青春，现在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现在没有希望，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你没有，连工作都找不到，你哪来希望呢？情况，坐标重庆，一个单位的外包牛马公司，一个小同事离职后找不到工作，送外卖摔了腿，更找不到工作了，只好回到这个烂公司继续当牛马，要不是工作不好找肯定不会回来的。 OK， 情况，找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以前不要经验，去年是半年经验，今年2年经验，30的都不要。情况，我表弟失业2年，非常挫败。我说你失业不是你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表弟反过来说我不找自己的毛病，怪环境，说我想法偏激。他的想法是让我真的很无奈无力， 洗脑洗抽了，好事都是中共，坏事都归结自己。那他怎么走出来了啊？观点，现在大学生就业还存在一个问题，就即大学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专业设计是圈钱导向而非实用导向。大学专业重要吗？也重要也不重要。我举一个例子，举我的例子，新闻。新闻无学，我们讲新闻无学。新闻基本上是个专业，基本上是个技术。有没有专业学习呢？有，但是不多。所以我们叫新闻无学。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基本上就是原来是不要求。我早期是不要求的。我们这个行业大量的历史系、中文系的同学、学生来当记者，社会学、历史学、中文都可以，英文都可以，都可以当记者。所以这件事情，你说专业重要吗？专业大部分是给你一个进门，敲门砖，你进到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敲门砖就没有用了，就扔掉了。那就是你自己进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专业关键是你学了些什么，这四年你到底学到了什么。不要浪费时间，你在里面踏踏实实的学任何东西都好，除了马克思那骗人的东西以外，你真的学了东西没有关系，你这些东西迟早会在你未来的工作职业生涯中用到的。只要你用到了这四年的东西就够了。所以不要太纠结这个问题。说我们这个专业什么什么。只要你上了课、看了书、研究了就行了。观点，因为在外吃饭 ,90% 都是单位里的人。他们吃饭都会想办法拿发票找单位报，但是政府现在真的没钱了，如果不抑制吃喝的风，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餐厅的老板也去要账。哪用不久的将来一直就有餐厅老板去要账？自从这个规定出来以后，街上餐厅每天都很凄凉，看来餐饮行业又会关门很多。提问，高官落马应该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政治斗争因素占比有多大？这谁知道？没人知道。他又不会告诉你这是政治斗争，这个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不就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吗？你没有政治斗争，他怎么会有经济问题呢？这两者之间它是同时发生的呀。低级别的官员十官九贪出事的是不是太招摇了？你管他招不招摇，最重要的是什么？很简单，中国官场的逻辑，第一个，只要你跟对了老板，跟对了上面的大官，他能罩着你，你贪多少钱都没事儿，没人查你，是第一条。就是第二条，如果你罩你的人倒台了，那一定会查你，你一定会被查出来，因为无官不贪，做过不贪的你当官干啥？所以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倒霉呢，不是因为你被查出来，倒霉呢是因为你的保护伞倒台了啊。倒了霉才出事，不是因为你出了事才倒霉啊。情况，我现在在国内，刚从美国被爸爸叫回来，为了买店铺给我，这几天天天和他吵也没用。从2021年开始天天劝他卖资产，劝了几年反而越买越多。虽然都是我的名字，我也不开心，深刻的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太可怕了。共产党洗脑把你洗成了白痴，回来一个星期没有一天开心的啊。你爸能挣那么多钱你怕啥啊？对吧啊。情况，我前夫的舅舅 人在东北，部队的人。舅舅的妈妈是部队的高官，所以他舅舅35岁就退休，每个月退休金20000，那是20年前的事儿。以前的社保去哪儿退？去哪儿啦？去这些地方了。OK， 观点，王先生，你在台湾有很多观众，我的家人每天都看你的视频，希望王先生将来有机会来台湾旅游。好的，谢谢，谢谢台湾的网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们的商店现在在搞活动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买一送一啊，有空去看看，谢谢。